那结果当然是谈不上。啊，那么这是佛祖古德教给我们，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两句话，啊，戒要消费自行，啊，行要转世成智，啊，我们的功夫就上轨道了，啊，功夫也就得力了，因此不必依他人猛虎 啊，自己要求独立，不要依靠别人啊，诸佛菩萨都不依靠，还依靠什么旁门左道呢？啊，佛门里面看多少这个修道的人，你看称之为无依道人啊，无疑就是独立的呀，啊，我们今天听佛讲经接受佛法，我们依不依靠佛呢？不依靠佛啊，如果依靠佛那就错了啊，依靠佛被佛牵着鼻子走啊，这不算好汉呐，啊，释迦牟尼佛只能不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是佛教与其他宗教不一样啊，其他宗教都是教主牵着教徒牵着走的啊，佛教没有啊，佛教是平等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们同学当中参加过圆觉寺讲座，佛在华严在圆觉里面讲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他怎么会牵着你鼻子走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自己证明，哎呀，我本来是佛，我们要把这个这句话给证实啊，可见的成佛是本来成佛啊，佛在楞严里面讲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不过就是证明这个事情而已。因此啊，佛法里面讲皈依，特别着重在自性三宝，自性佛、自性法、自性僧，不是心外这个三宝啊，不是心外有法了啊。自性佛就是一念觉，自性法就是一念正，自性僧就是一念净。清净，诸位要记住，一念才有觉，才有正，才有净，二念就没有了，二念就起分别起烦恼啊。那么诸位要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就能建立修学基本的态度啊，那就是说听都是一心啊，说听都用一心，决定不用二心，二心是第六意识，是分别心啊，一心还不能悟不要紧啊，为什么呢？一遍两遍三遍，古人是读经千遍万遍，必定能开悟啊。这个 千变万变是练什么呢？就练一心。我们读经是的，目的是在求一心啊，讲经听经的目的还是在一心啊。如果我们讲经用分别心讲，诸位听经用分别心听，这说听都错了啊。如果用一心说听，给诸位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你一心而听啊，是听而无听，无听而听，这个里头有味啊。所以这个方法与那个世间最科学的教学法不相同啊，不是一个办法了啊，它是一个特别的方法啊。唯有一心啊，与一真法界相应呐、啊。啊，一真就是真如本性。啊，所以禅宗里面提出的口号叫“十得一，万事毕”。啊，只要你什么时候能够认识了一了，啊，一切万法都圆满。啊，如果你在二三里面就探求，啊，横杀戒之后啊，还是得不到结论。啊，得不到一个圆满的答案啊。那么这就是佛法教学的这个方式态度与世界法的教学完全不相同的所在啊。那么我们如果是明白了啊，懂得了，从今以后我们就运用这个方法啊，锻炼这个方法自己才能像佛菩萨像古大德一样大彻大悟大开圆解了生死，超越轮回，或者生他方诸佛国度，都做得到啊，都是事实，不是欺骗人啊。那么更希望的是同学们能够从这一步起心论里面奠定了修学的根基啊。在以往杨仁山居士就是从起心论入门的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大菩萨啊。在他传记里头记载的他学佛的因缘是有一天呢，逛这个旧书摊，在旧书摊里面看到一部《大乘起心论》啊，那么他就买回去了，这越看越有味道啊，就从这个地方啊，真的就起心啊入门了啊。所以他是以起心论为基础啊。在戒门里面他是专攻华严啊，就是用起心论这个理论入华严经啊。行门里面他是念佛的，行在弥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都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模范。 个因缘呢，我就讲到此地啊。下面呢，就是按照这个讲经的方式啊，我们也一切都省略了啊，但是经题呀，总得要说说啊。这个题目是《大乘起信论》五个字。我们先说大乘，刚才讲了此地这个大乘呢，不能跟一般这个大小乘的这个说法来说。为什么呢？一般大小乘啊是从教上讲的啊，今天这个地方啊是从理上说的啊。这部书是一切大乘的教理教义的精髓啊，所以我们要从义理上讲啊。那么就教相上来说呢，小乘是对一些心量志趣都比较劣的一类众生说的。佛教他们呢，都是讲浅显的道理啊，他们容易接受啊，所以对小乘人佛是只讲到第六识啊，莫那与阿赖耶佛是不给他们讲啊，讲了他也不懂啊。大乘佛是根性利的众生，志向也大，佛给他们讲究竟圆满的大道理啊，叫他们也能够证悟。这种说法都是从教相上说啊，从教理上讲，这个大乘就是指的众生心。本论上要讲到，为什么说众生心是大乘呢？这个大在理上说就不是大小的大啊，而是赞叹之意啊。论里面也说体相用这三大了啊，所谓是说的业心三大了啊，就是讲的体相用啊。我们在圆觉经里面，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大方广啊，就是这个大的意思。一切万法都不离自性，这性生万法了。所以这是一切大乘教义之所依据啊。大乘法里没有别的，就是叫你认得真心啊。我们在圆觉经里面讲的清净心啊，我们讲性觉行证啊，性的就是清净心，解的还是清净心，乃至于所修所证的都是清净心。 那么在起心论里面讲菩提心啊，所谓直心身心大悲心啊，在圆觉经里面只讲了一个清净心。那么这是大乘啊，一乘了义佛法。啊，他的修学，他的目标，全都是一个。啊，起心，起是升起。要我们从大乘法里面升起信心，信心的升起不是感情的啊，所以说佛教不是宗教。为什么呢？宗教都是感情的，对于他什么情形并不了解就相信了啊，人云也云啊，上帝造人造万物啊，你就相信了啊，这个相信是感情的相信啊，不是理智的相信，理智的相信要拿出证据来啊，上帝你造万物，那谁造你呢？这总得要把这个根源搞清楚才相信，没搞清楚才不相信啊。所以这个信呢不是迷信啊，是正信啊。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一些同修啊，信了佛了，说实在话了，那是宗教式的信仰，不是正信啊。为什么呢？佛教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啊，所以他这个性啊没有根呢、啊、当然更不能产生呢、啊、作用啊。那么真正的信心从什么地方建立呢？要从破疑而后才能生信，一切的真相都大白了，都搞清清楚楚，没有疑惑了，这个时候的心就叫信心。不必说哎呀我现在相信了又不着啊，你说我现在相信了那还是不信啊，啊，没有疑就叫信呐，有疑这就不信呐，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要想在大乘法里面起心，必须对大乘法通达理解，这才能生信啊。这是也说明了这一部书的题材啊，论是讨论。啊，议论。啊，文章里面马明菩萨啊假设的这一问一答。啊，反复的来讨论啊，来辨别这些道理啊，叫我们在一问一答当中植入大乘佛法的教义与教理 了以后，于大乘法中，自然就能够升起信心。所以称之为大乘起信论。至于菩萨作论的因缘，我们在经里头因缘分里面再说，因为他说的很详细，不必我们再多讲了。那么这部论的著作人呢，是马明菩萨。这个马明菩萨的传记啊，这个四略在此地我也就把它省掉。为什么呢？著书的本子上都有，希望同学们利用这个空余的时间自己去看一看。会员里面很详细。这个书记好像我们图书馆那个地方还有一本我在书架上看到还有一本那么诸位人数不多可以翻一翻可以看看翻译的人啊，这个本子起信论在我们中国有两种译本第一种译本呢就是两天竺三藏法师真谛所译那么诸位现在读的这个本子是第一种译本第二种译本呢是在唐朝时候就是武则天做皇帝是于田国三藏石刹南陀所翻译的那么石刹南陀大家对他都很熟悉因为这个八十卷的华严经啊是他翻的所以先后有两种翻译那么这两种翻译自古以来最盛行的是真谛的本子在中国在高丽比如韩国在日本所流传的最为普遍真谛的本子至于释迦南陀所译的这个本子不太流行而注解呢只有一种就是偶一大师你们也许看到的时候这个起信论的注解里头有大乘起信论列网书偶一大师注的这个列网书所用的这个本子是释迦南陀翻译的跟我们这个本不一样跟真谛大师这个不一样而且的时候这个石刹南陀的译本呢只有偶一大师这一种注解没有第二种注解那么真谛这个本子这个注解有几十种那么这是顺便在此地给诸位介绍的那么你们同学们要求要讲这个起信论的我回来之后就印的这个本子印的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印好了之后我又发现了一个本子这我自己收藏的那些书那些线装书好久我都没去看它那么我发现一个本子就是这两种本子就是梁乙跟唐乙的我有一个本子这两种翻译的时候这个论文的都合在一起的这个本子如果作为这个课本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理想但是这个本子已经印出来了那么我在讲台上用的本子呢就是这两种译本合起来的合起来的但是这个是只是用照相翻印的这个印出来的本子所以这个是顶行的呢这就是贤首这个真谛所翻译的低下来这一行就是释迦南陀翻译的 这个也只有论文没有注解。但是这个扩判呢，是贤首大师的扩判，跟你们扩判是一样啊。这个本子也非常的理想啊，就是把两种版本呢你同时能够看到啊。那么将来有机会啊，我再把这个本子把它印出来啊。他的这个本子分量很少，页数不多，它只有论文，并没有注解。人体，我给诸位略微介绍一下啊，那个详细的你们自己去参考传记。梁是梁武帝的这个时代啊，《齐心论》的翻译是在梁元帝陈胜三年，公元554年啊，这个诸位要记住，公元554年9月初十，于衡州建兴寺翻译的啊，记这个年代这个日期记得很清楚，地点啊，就是翻译的这个处所也记得很清楚啊，翻译的人啊是天竺，天竺是印度啊古时候的称呼。那么这个真谛三藏啊是印度人啊，那么三藏法师啊也不必在此多说，通达经律论三藏的啊，他翻译的啊。这个第二次的译本呢，就是《释迦南图》啊，他是在唐朝啊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啊，年号是慎离三年。公元700年，那么这个前后相差了大概是150年的 这就是真谛法师翻译之后啊，就是150年之后，释迦南图啊，这个又做了一次翻译，那么这是两次的这个翻译啊。唐朝这个翻译的时间地点记载的也很清楚啊，释迦南图在慎历三年，就是公元700年，也是在10月啊，他是在东都佛寿基寺翻译的啊，东都就是洛阳啊，是在这个洛阳佛寿基寺啊所译出来的。那么这个人体也就不必多说了，时间有没有到？还有10分钟啊，这一次是整整一个半小时是吧？10点钟下课是吧？啊，好。好，请看经文。归命尽十方，最胜业变之，色无碍自在，就是大悲者，借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如是修行者。那么照这个贤首大师译记的科判啊，本论呢也是分为三分啊，就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啊。那么这个序分里面呢，分为两科啊，第一个小段呢就是归经三宝啊，那么 魏晋三宝里面有两首记啊。第一首记呢，这是皈依啊，这个三宝啊，第一句讲的归命尽十方，归是皈依啊，命啊，在我们一切众生的概念当中啊，总是以生命啊是第一啊。我们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把一切都能够舍掉，保住自己生命啊，这是第一。可见的，我们把这个命啊看得这么重。能够说尽命归一，这是到了基础啊，到了基础。那么这是就众生分上来说，命也能够设作化身慧命啊，化身慧命啊，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处啊。净十方是说明我们所归尽深广远大了，不是归依一尊佛、一个法门啊，或者是一个僧团啊，那更不是一个法师啊。那么这里面，我们都要留意的，古大德戒淫初期给我们讲皈依的时候，在境界相里面呢，一定是净十方的啊，绝不是说皈依我这个庙啊，我这个庙就是你的道场啊，皈依我这个师父，除了我之外都不是你的皈依师，这就错了啊。这皈依是皈依三宝啊，我们念皈依记也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并没有说皈依某某法师，没有啊。而某某法师只是给我们在行皈依礼的时候做一个证明人而已啊，你替我证明啊，我是皈依三宝。换一句话说，三宝就是我们的老师啊，无论是贤愚都要平等地看待啊，这个才是真正皈依 啊。那么这个地方说的这个心量更大啊，净十方界啊，一切的佛法僧宝啊，这是我们归命之处啊啊。这一句这是总说，下面是别名啊，最深业变之啊，这是说明我们所归尽的三宝啊，三宝呢依照佛法僧次序来说明。先说佛宝啊，佛宝里面有三句啊，第一句是讲佛的意义啊，但是在此地诸位要记住啊，说三宝就是说的自己啊，先前给诸位说过，皈依的是自信三宝啊，因此 持三宝里面，我们要能够啊消归自性，啊归到自性三宝当中，那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了。第一句说的是意业，最胜业便知，最为殊胜，再没有超过他的。啊，业是讲业用，这个意业的起作用，什么作用呢？便知，啊，无所不知啊。这个智就是智慧，到后面我们所讲的啊，根本智与后的智，啊，佛最胜业便知现取，我们自己本性里头本来具足最胜业便知，现在不能现前啊，这不能现前呢，这是有障碍啊，并不是我们的智慧也失掉了啊，给诸位说从来没有丧失过，不但没有丧失，也没有被染污过，只是为烦恼所致，这两种障碍我们的智慧不能下去，去了障碍，我们的正辩知与诸佛如来是无二无别的，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啊，要相信的啊。那么第二句呢，是讲佛的身业啊，色无碍自在，这个色是讲色身啊，我们今天这个身呢，这个色身是有碍不自在啊，而佛的色身呢，它是无碍是自在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啊。为什么他无碍我们有碍？佛在经上常讲啊，静为心转啊，心能转静啊，我们现在的心不自在，所以你这个身就不自在了啊，他用的是妄心呢，不自在啊，所以我们有身的不自在，如果我们舍了妄心而用真心，真心自在，我们的色身也就自在了。下课。